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11日，公元2001年5月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南明接待展同期表明，今年西藏流亡儿童的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发表2001年年度报告，强力谴责中共镇压宗教。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将在6月30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一场友谊赛。下面请听下期内容。路透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消息，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将于6月30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一场友谊赛。在过去一年里，组织这场友谊赛的詹麦格先生亲自为由20人组成的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带队训练，同时丹麦国家足球队教练斯班约特为格陵兰足球队带队训练。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本周一透露，即将举办这场友谊赛，中共当局为了组织这场足球赛，正在搞着一些政治性的野马活动。丹麦国家足球协会日前表示，驻哥本哈根中国大使馆曾经向我提出停止举办这场友谊赛的要求。丹麦国家足球协会秘书长君哈兰指出，我们必须得服从世界足球协会的有关规章制度，为此这场友谊赛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记者说，中国足球协会一直反对举办这场足球友谊赛，为此我们不可能得到世界足球协会的认同。格陵兰足球协会向路透社解释说，格陵兰非常担忧中国方面的干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中国官方性的组织行为。格陵兰地方政府一位发言人向路透社解释说，格陵兰计划向中国出售大量的堆下，日前已经确定降低海关税。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让中国政府不高兴的事情，会对两者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过格陵兰足球协会不顾一切政治性的问题，已经确定将举行这场足球友谊赛。该协会秘书长君布朗奇指出，我们已经决定要举办这场友谊赛，我没有看出停止这场比赛的任何必要性。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队员全部是由出生在印度的西藏流亡难民组成，此次友谊赛的所有费用都是赞助商和各声援西藏基金会提供的。根据路透社消息，去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邀访问了丹麦，也因此丹麦和北京间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当时北京政府强力要求丹麦总统不准接见达赖喇嘛，但是丹麦总统拉斯梅森在丹麦国际机场同来访的达赖喇嘛进行了长达45分钟的会晤。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发表2001年中国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强调，美国政府无任何前提人权条件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宗教政策极端恶化。虽然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高度赞赏了美国全国议会于去年特别成立调查中国人权小组，但是该协会谴责自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之后，中国宗教政策开始更加陷入恶化苛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2001年中国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强行镇压未经向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以及属政府管辖的宗教场所，其中武装血腥镇压法轮功信徒，非法取缔3000多处基督教堂和西藏的名胜古迹， 制止西藏人民在自家悬挂或摆放任何宗教器具与佛龛。政府官员还加强阻扰破坏公民的基本自由权，以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为名拘捕许多外宾等，在报告中做了详细的介绍。该协会在报告中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宗教政策，要求美国政府阻扰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并继续在联合国人权年会上提案谴责中国人权，要求美国国会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上下议会中发表演讲。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2001年中国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还呼吁美国政府，不论在任何场地同中国政府进行商谈，都要必须突出就宗教人权状况美国政府所持的立场，呼吁中国政府改善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文化标准，提高他们本民族语言及传播。报告中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同有关官员就中国人权现状进行和谈。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于1998年正式成立，属美国政府性的合法协会。该协会不断地调查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状况之后，敦促美国总统、美国外长、美国国会促进发展提高各国的宗教政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通过采访了详细了解中国问题的一些非官方性保护人权宗教协会专家、美国政府官员后，收集资料公开发表了2001年中国宗教政策年度报告。该协会曾经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们到中国调查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但是没有得到批准。驻美国中国大使馆表示，他们的这一要求是毫无道理的。新华社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照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企图利用其年度报告诋毁中国，干涉中国内政并破坏中美关系。他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公民依法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
今年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中，儿童的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阿瓦诺布乡发信社解释说，今年一月份至五月份之间，从西藏流亡到达仁萨拉的13岁以下的西藏儿童达到1500人，跟以往相比达到历史最高点。这也是中共对西藏加大镇压力度的又一次说明。过去4个月的流亡难民中的儿童人数通常是500至600人。阿瓦诺布表示，从西藏境国高寒缺氧的喜马拉雅山脉流亡尼泊尔，通常需要3到4周。这期间因受不了寒冷饥饿，很多流亡者死亡在路途中，也有很多人的手脚离冻伤成为重伤残疾。这些儿童冒着生命危险艰难爬蛇，流亡印度可能遇到了无法忍受的苦难，才如此不顾一切。西藏人权与民族发展促进中心透露，随着中共对西藏不断加大镇压力度，流亡儿童的人数也在继续上升。这种趋势揭露了中共一再向外界宣称的西藏儿童享有良好生活学习环境的谎言。本周二刚刚从西藏东部康区甘孜地方流亡到达仁萨拉的今年28岁的巴桑次仁向发信时说，我们一起的有40人，其中多数是一家人一起流亡的难民。我经过千辛万苦流亡达仁萨拉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3个孩子在自由的环境中能够学习西藏传统的文化知识和杜比中共的所谓计划生育政策。因为按中共规定，我不但要接受沉重的超生罚刑，而且我最小的孩子永远都没有学习和就业的机会。 因为在中共的有关规定下，书为法者是黑任黑户，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基本的神从权。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人透露，每年的冻宠支教、大雪封山，中国边防部队也随着出动，为此每年的十月份至三月份是最好的流亡时机，这几个月里流亡者也最多。以上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五世达赖喇嘛几乎秃头，大圆眼睛，这是不会使人认错的。帽子和帽毡就是想蒙混这种特点。桑杰家作负担着包括达赖喇嘛所管辖的各种事务，他的行政是无懈可击的，他按时出席各种机构处理事务，每个政府机构都没有他的座位，因为他随时可以出现。他经常装扮成一个平民出入，他经常在伪装下进出酒店丧事，人们都很小心，不敢在公共场合多说，生怕偶然被这位冒头的弟媳听到。一次，一位酒徒被这位伪装的弟媳问你对政府意见，这位酒徒回答说，我就会喝酒，其他事情是弟媳的。在布什干和达赖汗时，每届新年大会访问时，西藏和蒙古的骑兵女兵要全服夹位在达赖喇嘛骑列队侧坐，在大法会以后的两天，这些军队要比赛斗争奖赏，后来这就成为一种习俗，每一位高级官员都得提供骑兵和步兵在大法会时举行仪式，并轮流充当将军。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相传弟媳桑杰自己参加了比赛，当时没有人能在射箭上胜过他。蒙古部落中发生了不团结，达赖混台杰死了，他的儿子仍然住在蒙古。弟媳以达赖的名义写信给他，要求他把蒙古人团结起来，去收服落在满洲人手里的地方。准噶尔和和叶特联合起来，开始威胁中国的兰州，但是查尔部落在满洲人的阴谋下反对其他部落，不愿联合。1695年布达拉宫完工了，第二年弟媳桑杰嘉措宣布五世达赖喇嘛于1682年去世，他的转世已经13岁了。1697年，你们汤沙冲被派到中国皇庭正式报告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康熙皇帝自己跑到皇宫的二门来迎接西藏的使节。你们汤宣布达赖喇嘛早已死了，他的转世现坐在布达拉宫。满洲人就利用这一宣布使查尔、赫叶特和其他蒙古部相信弟媳故意扣押达赖喇嘛的死讯是为了把权力抓在自己的手中。他们也攻击弟媳起事住在西藏的蒙古人，然后他们就给察哈尔的首领以金钱和尊号，所有这些导致了两个部落成为一边，准噶尔成为另一边。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同期表明，今年西藏流亡儿童的人数达到历史最高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协会发表2001年年度报告，强力谴责中共镇压宗教。西藏流亡政府国家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将在6月30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一场友谊赛。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